第十五章，以火施洗。我是用水在水里给你们施洗，因你们悔改，愿意改变心思，忠心的改过自新，厌恶自己过去的罪。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或脱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呼召不只是主日上午去教会崇拜，遵循仪礼，接受点水礼，或浸在施洗池中，这些都很重要，也不容忽视。但他们的前提是基督徒愿意去经历火的施洗。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西庇太儿子的母亲来到耶稣面前，求他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国里，一个坐在耶稣右边，一个坐在耶稣左边。耶稣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接着在第二十二节，他问，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所说的受洗是什么呢？他已经在约旦河接受了约翰的施洗，同时领受了圣灵洗。参考经文马可福音一章九到十二节，还有哪些洗礼应该施行呢？耶稣说的乃是火的施洗。火是一种炼净的媒介，当它产生作用时会对人造成痛苦。耶稣是无罪的，因此不需要被炼净，但我们需要。施洗约翰说，耶稣来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参考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八节，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神的火在耶稣的生命中燃烧，他被焚烧以荣耀神。神要他走上十字架去偿还他并没有积欠的债。他在肉身中并不想走那条路，但无论过程有多困难，他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参考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他因顺服而受苦，我们也是如此。耶稣是有情感的，我们要记得他既是神子也是人子。参考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神的火在他的生命中燃烧。圣经中许多为神成就不凡圣功的男女也是如此。耶稣祈求天父使我们成为圣洁，并且合而为一，好叫我们在世上彰显他的荣耀。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洁净，分别为圣，为你自己的缘故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插我到世上，我也照样插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献上，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献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不只为他们的缘故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信靠我、仰望我、依赖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确实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参考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到二十三节。还记得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七节中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故事吗？我们也要经历烈火的试炼，但当我们走出火炉时，也必然像那三位希伯来人，身上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以色列百姓行经旷野时，神在白天用荣耀的云柱，夜间用火柱带领他们。当我默想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这则故事时，神对我说，你去告诉人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烈火的催逼，荣耀就不可能相随。每个人都希望享受神的荣耀， 却只有少数人渴望被他的烈火追逐。但是如果你想在白昼跟随神的荣耀，神的烈火必须在你生命的幽暗处焚烧。我们要学习欢迎神的荣耀与烈火，这是绝对必要的。唯有如此，你才能进入与神亲密的最高层次。神的火会炼尽你生命中的渣滓，这个过程不是一次就够了，它不是一阵风吹进你的生命中一次就完成扫除的大功，以至于你以后就不再需要了，不是这样的。神熬炼的烈火比较像是你车子的保固合约，车子必须定期回厂保养与校正。举例来说，在一周七天里，你需要调整你的态度多少次？如果神的荣耀正照亮你的生命，撒旦自会竭尽所能使你沮丧。你可以选定某个星期之内记录每件令你挫折或激怒你的事，你会发现这一个月以来，你的口舌与思想所需要的帮助何其多。有时候神使用他的话语作为熬炼的火，落在你所处的情境中，你学习他的话语愈多，神就愈容易使你想起某一则经文，借以使你的心知罪，为某个不像基督的行为悔改。最后当你看到他炼净的工作结出果子来，你就会欣然接受从他而来的定罪，以至于你会对他说，神啊，你果然是对的，我是有罪的，对不起，谢谢你指引我逃离这捆绑，我不要再保持原样了。我知道要改变是不容易的，我读神的话语已有26年，还是很需要被改变，改变并不容易，我也还未达到我应有的成熟，但我感谢神，现在的我已经不同于以往。当神向我们启示某个行为需要调整时，如果我们固执不愿意悔改，那么爱也会坚持到底。我们已经明白神是爱，他也是忌邪的，他不要任何事物占据我们心中属于他的位置，所以神会因为爱而生发嫉妒和坚持对付我们的心，直到他的心意得到满足为止。为了帮助我们恢复起初受造的样式，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愿看见的事物。神要你，他要完全掌管你的心，而不是偶尔造访的权利。许多人抱怨说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但没有得到回应。若去探究他们亲近神的时间，就知道他们只是在与神约会而已。我还没结婚时，不会在名字上冠夫姓。耶稣要与他的教会建立婚约关系，如此我们才能随时奉他的名祷告，并看见他大能的作为。与神亲密会使我们毫无缺欠，也让我们有能力胜过抵挡我们的邪恶势力。诗篇91篇1到2节与9到11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抵挡他的能力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顺服与服侍的道路上保护你。有些人就像野马，不愿被套上马鞍，好让骑士骑在背上。他们还未学会，只有当他们顺服神，并立刻遵行他的旨意，平安才会降临的功课。他们也像未被驯服的小马，抗拒套在口中的马勒与马衔。不知神就是要使用这些约束来引领他们走到既安全又有供应的处所。有些人不愿意让神掌管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想要主导自己的命运，但除非他们自己降服于圣灵，否则永远无法拥有他们所渴望的安全感或是出乎意料的平安。如果你想要拥有那种平安与安全感，请跟着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神啊， 我无法解决我生命中的危机，我无法改变我的环境，请你在我身上也在我的环境中做你想做的工作。我属于你，我把自己交托给你，我要跟随你荣耀的云柱与接受迷火柱的催逼。火能烧毁一切杂质，留下来的则可以荣耀神。多年来，旧的乔伊斯迈尔大多已在火的施洗中焚烧尽净了，这一路走来倍觉艰辛，却是十分值得的。烈火，因为我们的神真的乃是烈火。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29，神要烧尽我们生命中所有不能荣耀他的东西，他差遣圣灵住在信徒的生命中，好与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并使我们为错误的思想或言行知罪。我们都必须经过炼金之火的熬炼。参考经文马拉基书3:2，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神会对付我们，他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渴望、作风、思想与言谈。若我们愿意走入火中而不逃避，最终将会为神带来极大的荣耀。走入火中听起来很吓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痛苦，甚或死亡。在罗马书8:17，保罗说，如果我们要与基督同作后嗣，也必须和他一同受苦。耶稣如何受苦呢？我们是否也要走上十架？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在肉体上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被钉十字架，但耶稣在马可福音8:34曾说，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他还说，我们要放下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相信我，要摆脱自私就需要火的焚烧，而且是经历许多场火的焚烧。我们蒙召要行在圣灵里，在灵里靠神而活，并过属灵的生活。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25，彼得前书4:6，罗马书8:9，做出行在圣灵里的决定乃是一个起步。但我依据神的话与自己的经验告诉你，光是做决定还不够，舍己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进行淬炼的工作。圣灵用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动工，刺入剖开魂与灵。参考经文希伯来书4:12，他也使用环境来训练我们成为稳定且总是行在爱里的人。我们并不只是白白领受这些猛召要做的事，他们也必须继续在我们里面显出功效。就像酵素揉进面团，不只是凭着水就能全团发起来，同样的，基督必须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12教导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这意味我们应与圣灵同工，因他不单要开始住进我们的灵里，也要住进我们的魂里。他主动在我们里面进行钉十字架或向自己死的工程。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5:31，换言之，他是说他时常处在置肉体于死地的光景里。他不是指身体的死亡，而是他个人意志与道路的死亡。灵魂体，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把你们从污秽中分别出来，使你们圣洁全然成圣，以献给神。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坚固，在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我们是由灵魂与体构成的，身体只是我们在地上表达灵与魂的媒介，灵与魂是我们生命中永活的部分。我们死时身体会化为尘土，但魂与灵仍活着。当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心房时，圣灵就以我们的灵做他的居所，我们存在的最核心在此。 圣灵就是从这里开始，在我们的魂里，我们的心思、意志与情绪展开洁净的工程，心思把我们的想法告诉我们，但圣灵则与我们同工来改变它，要把神的想法告诉我们。依据哥林多前书2:16，我们有属基督的心思。罗马书8教导我们，我们有两种心思，属肉体的心思与属灵的心思。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教导，才能学会如何让我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调和，如何以神的角度思考而成为神的器皿。属肉体的旧思维必须被清除尽净，情绪告诉我们自己的感觉如何，而不是神针对环境、人与我们所做的决定而对我们感觉如何。诗篇7:9说神会试验我们的情绪，他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直到我们不再只是受到肉体情绪的影响，而能随从他的圣灵。活在情绪里实在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情绪是基督徒公认的头号敌人，因为撒旦最擅长利用情绪来使我们背离神的旨意。感觉往往很强烈，难以忽视或加以否认，感觉是善变浮躁的，所以随从感觉只会带来危险。神对各种环境也有他的感觉，但那是圣洁的情绪，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必须学习在每一种环境里感受神的心意，并跟随他的带领。我们的意志告诉我们，我们想要的而非神想要的。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神并不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事，他借着圣灵引领我们进入对我们有益的境况里。但是否选择神的路由我们决定。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做出合乎他旨意的决定。我们是用自由意志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意志超越情绪与思想，所以当我们面临任何抉择时，意志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们能靠着我们的意志选择去做对的事，即使我们的情绪或思想并不喜欢这么做。一旦我们容让魂的三个层面，思想、意志与情绪降服于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我们就是成熟的人，或如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参考经文2:15，保罗在3:3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因为他们仍活在魂里。那些哥林多人已经领受了圣灵洗，并且拥有属灵恩赐。扩大版圣经的同一则经文是说，哥林多人顺从属乎血气的正常冲动，你们仍是不属灵、有肉欲、属肉体的，受正常冲动辖制，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我们避免属乎肉体的唯一方法，就是容让自己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我说，你们当习惯顺着圣灵而行，回应圣灵，被圣灵掌管与带领，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没有神同在的人性了。参考经文5:16，保罗并没有说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肉体里的欲念就会死去，他乃是说，我们应该选择行在圣灵里，我们因着这样的选择，就不会让常常试探我们的肉体情欲得逞了。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我们，人、邪灵与他的差役、肉体、我们的身体、心思、意志或情绪或圣灵。世上有许多声音会对我们说话，而且是同时出现好多种声音，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如何让圣灵带领。请记住，唯有圣灵知道神的旨意，他被神差派来住在我们的灵里，为了帮助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并领受所有神要我们领受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帮助。他的帮助起初也许不受我们欢迎，但感谢神，他很坚持， 并且不放弃我们。我们应该每天把生命交托给他，并尽全力对他说：圣灵，欢迎你来到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当我回顾过去的年岁，我看见了我与神走在一个非常奇妙的旅程上。他确实改变了我，并持续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做这个工作。当我领受圣灵洗时，我的内心与外在环境面对许多问题，我不太知道我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当时恳求神改变这一切，却丝毫不知道真正需要被改变的乃是我自己。神在我的里面开始了一个炼净的过程，这个过程缓慢稳定，火候也是我忍受得住的。它就像一名炼金师照管着在我们生命中燃烧的炉火，不使它太热或熄灭，直到它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它反应的荣光，它才关掉炉火。在这之后，我们还是常常需要经历一些改变与调整。神在对付我缺乏耐心的过程里，让我遇到了很多必须选择用耐心或任性来面对的情况。大多数的情况是我很任性，但圣灵持续使我知罪，教导我，并给了我为神荣耀而活的渴慕。渐渐的，我在某个领域有了一点改变，另一个方面又有了更新。我在不同的征战之间，通常也能稍微歇息，并经常以为也许这一场仗打完后我就可以毕业了，结果我总是发现还有某个功课等着我。我这样的描述是否令你觉得熟悉呢？肯定是的。当我们真的渴望每天都被圣灵带领，而不被世界、肉体或恶者影响，我们一定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被圣灵带领意味他参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大小决定，他以平安、智慧与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他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心说话，或为内在的见证。渴慕被圣灵带领的基督徒必须学习如何跟随那内在的见证，并且迅速回应。例如，当我们与人交谈时，如果内心开始觉得不自在，可能是圣灵在提醒我们转变话题或闭口不言。如果我们正要买东西但感到不安，我们就该等候并分辨不安的原因。或许我们不需要那个东西，或者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遇到换季大拍卖，也有可能现在不是购买的时机。记住，我们不一定要知道原因，我们需要的是顺服。我还记得曾在一家鞋店的经历，我已经挑好几双鞋子要试穿，突然间我非常不安，并且这不安愈来愈强烈，直到我听到神对我说：离开这间鞋店。我就跟戴夫说我们必须走了，结果我们便离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也不需要知道，也许神当时救了我，脱离某个正朝我而来的伤害，或许店里的那些人正在做坏事，也有可能是神在考验我的顺服度。我认为我们不一定需要知道神为什么会用某些方式来带领我们，我们的本分就是顺服，顺服他便是尊重他，当我们尊重他，他就重看我们。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上2:30，即便我已经成熟到不再强求某些东西，神仍然时常使用这些东西来教导我宝贵的功课。首先，我明白了想要拥有好东西是合乎常理的，只要我们的心态不是在追求他们。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求神，祝福与产业就会向我们靠近。耶稣说，只要我们寻求他的国，即在圣灵里的公义、平安与喜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诸如衣食就必加给我们了。参考经文6:32-33，但我也学到我们需要在行事为人上培养成熟的平衡。有些人对别人过度付出却不为自己做什么，过分自谦与放纵一样都缺乏平衡。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 警醒，以及保持平衡、中庸、沉着，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极度饥饿的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保持平衡意味我们并不纵容自己，专顾自己，它也不是要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拒绝为自己付出。例如，我已经学会在购物时寻求神的意见。有次，我看见一只非常喜欢的戒指，我存了些钱，所以买得起。我就在店里来回走了一会儿，并一边祷告。它的价钱很合算，我也知道自己会珍惜它。为了确定不是出于冲动，我等了至少半小时。我就问神说，我买下这只戒指好吗？你知道我一定会按米一丝使用金钱的，但如果你同意，我就要买下这只戒指。我心里没有任何定罪的声音，于是就买下来了。事情至此可说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但不止如此，由于戒指的旁边还有一副手镯，店员极力怂恿说，特价只到明天，你应该买这副手镯，它实在很适合你。当你真的喜欢某物时，你就会忘了平衡这回事。我有些迟疑，于是我找到戴夫，我对他说，来，我要你来看着这副手镯，我在想，也许神会叫他买给我。于是戴夫看了看，然后说，好啊，如果你喜欢就买下来啊，很好看的。我心里知道我不该买那副手镯，不是因为买手镯不对，而是当时我若能在面对很喜欢但没有需要的东西时培养出节制的品格，将会对我更有益处。我意识到，如果往后我还想要那副手镯，也许神会让我拥有它。现在回想起来，节制比宠爱自己更能令我感到满足。戴夫向那位店员拿了一张名片，以便往后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那副手镯是否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但我心中没有平安，我想平安比买下任何东西都更宝贵。后来我告诉戴夫，我不需要那副手镯了。他很讶异地说，你真的不要吗？我说，其实我想要，但我现在更需要的是学习节制。我现在并不需要那副手镯。真相是，如果我们想要拥有真正的快乐，就需要听从神的话。它会让我们知道某个事物是否对我们有益。对于如何享有丰盛的人生，神的话语就是最宝贵的引导。但那好宴乐、沉湎于奢华与放纵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参考经文提摩太前书5:6，我们可能身上佩戴举世的美物，但内里仍是死的。我宁可充满生命，也不要全身佩戴不实际的饰品。我相信，如果我花钱买下那只手镯，就会失去平安，也不会因为有了那个镯子而快乐。虽然我可以戴上漂亮的手镯，但它的光彩反而使我的喜乐加速消失。当我们约束自己不去买下自己想要但神不要我们去买的东西时，就像播下一颗种子，有撒种就有收割。从那时起，许多人送我手镯，只是我还不太明白那些礼物乃是我很久以前播下顺服的种子所带来的丰收。当我们觉得神不让我们花钱在自己身上时，通常是因为他要我们为别人付出，这也是我愿意去做的。我宁愿选择平安、喜乐，而不要用钱买来的物质。我们为神所付出的，永远不及他给予我们的。神从不想要从我们得到什么，他反而总是带领我们能进入更多领受他祝福的境地。属肉体的人也许视之如同捆绑，对愿意选择顺服圣灵的人而言，这钉十字架的生活却是一种喜乐。事实上，当我们舍己时，反而能从肉身的痛楚中发现喜乐油然而生，因为知道有个更高甚或神圣的事物正在成就。取悦神总比取悦自己更好。 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的指引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常常致死消灭身体的恶行，必要真正的活着。仍活在肉体中的基督徒乃是死的，但愿意与内住的圣灵同工，并操练致死肉体的习惯，向神说好，向自我说不的信徒，必定能享受到一种美好的生命品质。我们有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想要再次说，这真是美好。参考经文，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他的内住所成就的功，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平稳的性情、宽容、恩慈、良善、慈悲、信实、温柔、驯良、谦卑、节制、自持。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造成控告。参考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就能结出上述的果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耶稣说，当我们结出果子，神就得荣耀。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他再次提到结果子的事，他说，观察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的情形。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十六节，他应用相同的原则来检视人的生命。这些经文透露出，我们基督徒需要思考并且关心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我们如何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呢？我们知道神乃是烈火，而耶稣被差来用圣灵和火来为我们施洗。除非我们容让神的火在我们生命中焚烧，否则便无法彰显圣灵的果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耶稣说，修剪乃是结果子所必须的，凡属我不结果子，停止结果的枝子，他就剪去修掉，凡结果子的，他就持续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更好。正如火被用来描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修剪也是，火是炼净与致死肉体的必要条件，修剪则是促进生命成长的必要条件。死枝与长错方向的枝子必须先被砍掉，身为公义树的我们才能为神结出丰硕的果子。参考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我还记得戴夫决定我们家屋外的一棵美丽老树要进行修枝剪茎的过程。他说，要请师傅来整理那棵树时，我其实没有什么意见。某天当我回到家，看见好几个人手拿锯子，神情轻松地对我的树大肆摧残时，我真是吓呆了。大夫说，只要等到明年，它就会再漂亮起来的。但我可不喜欢等候，我也不喜欢看到原本繁茂苍翠的枝干一个个变成牙签棒。但现在这棵树确实比以前更美更坚固，足以再经受好几年的强风。加拉太书五章详列了肉体的罪与圣灵的果子为何。扩大版圣经在第二十二节诠释，他的内住所成就的功，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说法。圣灵的果子，即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的品质，正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驯良、谦卑与节制。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甜美的果实，供应人们品尝与赞叹。爱是永不褪色的长存果子，但我们必须常在神的爱里才能结果子，以及警醒于他对我们的爱，借着爱人以居住在他的爱里，用爱来回应试炼，在试炼中忍耐。耶稣说，如果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来爱神与爱人，就真是他的朋友了。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人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想要亲近神多少呢？你想要成为他的朋友吗？你想不想看见并实实在在认识他呢？如果我们爱人就像耶稣爱他们，我们就是神的朋友了。许多人间说，但我算什么？怎能成为神的朋友呢？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栽培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保存、维持，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5章16节，这些经文清楚表明，如果我们爱神与爱人，所求的必定不会越过神的旨意。只要我们把神与人放在首位，凡我们所求的，他都会成就。这种爱的态度使我们的内心清洁。雅各也说，如果我们有错误的目的与邪恶自私的动机，神无法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参考经文雅各书4章3节，但爱是永不止息的。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8节，当圣灵将一个骄傲、不平、固执、操控性强的人改变成一位谦卑、恩慈、顺服又好相处的人时，人们都会留意到现今的世界正寻求真实的东西，因为他对假冒的灵性、空谈、没有生命的公式、尽义务的表面功夫厌烦至极。身为基督徒，让我们与内住的圣灵同工，来给予世界所正寻求的东西吧。要懂得辨识圣灵的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参考经文马太福音7章20节，检视自己与别人所结的果子，但不要论断，只要观察他们言行是否一致。这是试验诸灵以及保守自己不落入麻烦的方法之一。有许多年，我就像一棵终日闲站的苹果树，只会喊着说，我是棵苹果树，但结不出苹果来。我们夫妻俩有次去佛罗里达州，我看到一棵好看的树，我问说，那是什么树？戴夫回答，我之前看到树枝上的柳橙，所以知道它是柳橙树。我从所结的果子知道它是什么树。基督徒常带着一些标志来让人知道他们是信徒，汽车保险杆上的贴纸就是个好例子。这些贴纸显示驾驶人是基督徒，但他们行车的表现可以显明所结的果子为何。他们是以速限或低于速限还是超速行驶呢？他们对其他驾驶人，尤其是对超他们车的人反应如何呢？这些才是反映他们为人的真正标志。我们可以携带一本大圣经，带着诸如十字架象征基督的首饰，在汽车保险杆上贴贴纸，在自己家里醒目的地方设置一个大型图书室，排满了基督教的丛书。我们可以做尽这些事，但仍结不出任何好果子。我们必须看重自己是否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看重这事，他以我们为他居所的一个最主要目的，乃是持续地在我们里面结出属他的果子。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把我们自己以及与他的关系比喻成一棵有生命的植物，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虽然约翰福音15章并没有提及，但我们可是圣灵就是园丁，他修剪我们，并且除去我们里面阻碍成长的杂草。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设置了一个花圃，而圣灵就是他差来管理这花圃的园丁。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一同工作的人，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9节， 在结果子的过程中需要有园丁的帮忙，所以圣灵就是为此来帮助我们为神结出好果子。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参考经文雅各书一章18-21节，要定期检视你自己的果子，如果果子有病或烂掉了，求圣灵帮助你除掉它，并另外结出新果子。也许有些果子根本没有长大，它们还在枝子上，但太小了，以致没有什么用处，这时你会需要肥料。耶稣曾用这个例子讲说了一则比喻，结好果子，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一个，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耗尽土壤养分，阻隔日照，占据空间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暂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再土壤土，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参考经文录加福音13:6-9。考核这则比喻与我上面所说的互相呼应。如果我们不结好果子，就只是白占地土。在我们得救之后，神对我们有一个计划，否则他应该会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追求他的计划，就是白占地土，对神、对自己或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果我们抵挡他的祝福，他还不如把我们带回天家呢。当我们偏行己路，不遵行他的旨意时，我们不能荣耀他或向别人见证他的良善。我很感激那位管园的圣灵，因为他一直愿意再陪我们多走一点路，即使我们放弃自己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我们。只要有圣灵，内住的人都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驯良、谦卑与节制。这些果子就像植物一般，需要被栽培，但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有信徒都能结出这些必要的果子。耶稣在约翰福音15:4说，枝子自己不能结果子，为了结出果子，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因此与天父、圣子、圣灵保持团契相交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在神里面同时领受神子之光，正像植物需要阳光照射，植物也需要水分。所以耶稣用神的话语洗净教会。参考经文以弗所书5:25-26，只要我们遵循神命定的计划，被栽种、生根、领受神子之光，被神的话语充分浇灌，并顺服圣灵，我们就会结果子。